我敢肯定有这个被抓的网红你肯定知道、
哦、热点超市新鲜上市，我是掌柜的唐美丽。
小团团你可能没见过，但他的语音导航包你多少都听过两句。他从2023年12月就消失了，很多人都以为他退网了，其实他是落网了。2020年9月11号，小团团导航语音上架之后，用户量直接超千万，是最受欢迎的导航语音包之一，比志玲姐姐语音包的用户还要多。但就在前两天，4月22号，小团团确认被抓了。小团团的签约工会鱼万传媒目前也成了被执行人，执行金额44.57万余元。而鱼万传媒在2021年申请注册的一条小团团商标已经处于无效状态，
本来以为是退网了，结果是落网了。
每一个触犯法律的人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制裁，多大的网红那也不能例外。那这两天还有个百万网红被爆出考试作弊。4月23号，有网友爆料，50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李敏轩，因为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复试的时候违规自报姓名，被北京电影学院取消了考试资格。北电的考试要求是考生要穿深色的形体服，而且不能以任何形式透露姓名。但和李敏轩同一个考场的考生透露，李敏轩当天穿了浅色的形体服，并且自报了自己的姓名。为啥要明知故犯呢？
生怕考官认不出你啊，认出了你难道有什么好处吗？背后有什么人情世故呢？
这些问题都引起了网友的猜测。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招生工作人员回应说，涉及学生隐私不便透露，但李敏轩的妈妈表示已经收到了学校取消考试资格的通知，但考试之前自己一家人并没有接触过考官，现在舆论这么大，希望大家不要再网暴李敏轩了。也许李敏轩真的没有作弊，但是确实违反了考试规定啊，这个是没跑的呀，所以得到取消考试资格的惩罚，那也算是自己种下的苦果吧，这没什么好委屈的。就像我们考个驾照，那你车技再好，你忘了系安全带，他也不可能给你过呀，是不是？可能因为百万网红的身份，让这件事儿舆论发酵的更厉害，热度更高。那美丽想说，现在是否作弊的官方通报还没有出来，咱们网上冲浪的时候暂且可以先嘴下留情，毕竟人家一个小姑娘这么骂可能也受不了啊。一旦真相出来了，她真的干了这些事儿，咱们再谴责也不迟。
该走的流程一定要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个温情的事儿哈，在顺义有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阮大爷，终身未婚也没有孩子。2011年开始，阮大爷和同村的小伙子刘某军签下了遗赠抚养协议，这个协议上约定刘某军给老人养老送终，老人呢将所有的财产遗赠给刘某军。2023年，阮大爷因病去世，留下了5套刚刚分到的安置房。最近顺义法院判决认定，阮大爷留下的5套安置房的所有权益应该由照顾老人10多年的刘某军继承，并且对刘某军的行为予以肯定。很多人听完这事儿的第一反应可能是，
哎呀，这个小伙子目的不纯呐，他可不是单纯的照顾老人做好事，他就贪人家5套房呐。
但美丽看了一下哈，他们之前签的协议书里写明了保证认真细心照顾遗赠人，让老人安度晚年，至遗赠人阮大爷去世之前，保证阮大爷的生活水平保持全村平均生活水平。而且从2011年11月开始，刘某军就承担起了对阮大爷的抚养责任，甚至全家都搬到阮大爷家一起生活，就是为了更好的照顾阮大爷，是真的把阮大爷当亲大爷一样的照顾着。而直到2023年3月，阮大爷的房子才被划入拆迁项目，老人才因此获得安置房5套。这一年10月，阮大爷因病去世，刘某军呢送完了老人的最后一程，并且为他买了墓地，料理丧事事宜。但阮大爷去世之后，阮大爷的妹妹以及两个侄女开始打起了这几套房子的主意，刘某军呢就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很多村民也都出来作证，表示阮大爷的生活水平跟同村相比在中上水平，像老人原来肺不好，刘某军呢就给装了5个增氧机，老人每天早上要吃煮鸡蛋喝奶，刘某军连续10几年都做到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日常的饮食也经常给老人家换口味，熬粥做面条炖肉，总之就是换着花样的照顾老人。而阮大爷的侄女妹妹和老人之间的来往并不多， 所以最终呢，顺义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并且认定五套房屋的所有权益由刘某军继承，挺暖心的，我觉得一点都不用眼红，这是人家应得的。刘某军在阮大爷年纪大了无人照管时，主动承担起了抚养责任，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让老人度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他是照顾了十几年，不是十几天，你说这是不是人家应得的？而且老人的五套房是23年拆迁才有，11年签协议的时候人家不知道要拆迁呢。啥也不说了，给刘某军点赞。下面这位朋友可能也是上辈子做了好事儿啊，这种好事都让他给摊上了。4月22号，辽宁大连一个彩票站的工作人员因为手误输错了一个号码，彩民也没怪罪，说那就将错就错呗，把那彩票给我吧。结果就是这张输错了的彩票中了1等奖，奖金844万。
咱就是说，这不得给店主分点啊？
这个错误犯的也太值钱了。哎，这算不算阴差阳错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哎，美丽虽然不能送你们玫瑰啊，但是能让你们的衣服留香。像广东啊、湖南呐、就是南方的朋友，这个季节都老烦了吧？回南天太潮湿了，又动不动就下雨。衣服被子洗了之后总感觉晒不干，有闷臭味儿，而且夏天快到了容易出汗，担心身上有汗味儿，又不想喷香水，你们只需要在洗衣服的时候往洗衣机里加上一盖子的留香珠，衣服上就会自带香味儿，比香水要更自然，像是那种擦肩而过自带体香的味道，不会让人觉得呀好做作呀，好妖艳呢。像男孩子呀，夏天出汗多的，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加这个香香的，就给人那种初恋感，很干净的感觉。留香时间还挺长的，我去年洗的衣服像换季了，拿出来一闻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就让人感觉生活精致又美好。尤其是洗床单被套的时候，你加一盖留香珠，晚上钻进被窝里的时候扑面而来的薰衣草香真的太好闻了。除了洗衣服的时候加一盖，我还会自己做一个小布包，然后装一点留香珠，把它缝起来挂在车里或者是衣柜里，这就是个香囊啊。再教你们一个用法，家里都有那种小喷壶吧，倒一点留香珠进去，再倒一点水进去，然后摇一摇，把留香珠化了之后，那个小喷壶就可以用来喷那些你吃完火锅吃完螺蛳粉之后有味道的衣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最近网上很火的衣物除臭喷雾。那光买一个这个喷雾不也得几十块钱吗？咱们一瓶留香珠多种用法，今天右下角给大家开团了，平时是39块钱一罐，今天是22.9块，活动库存不多，你们点开看看链接还能不能拍，能拍的话就是还有库存，赶紧给家里囤点，
请不要给家人送福利。
这两天峨眉山的一位大爷心态有点不平衡了，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咋我啥也没干就被咬了。4月23号，四川乐山峨眉山景区大家都排队看猴子呢，一个大妈伸手摸了一下峨眉山猴子的屁股，我猴哥脾气不太好，下一秒直接扭头咬伤了旁边大爷的脸，后来工作人员带大爷去医院处理伤口去了。
大师兄，你不是火眼金睛吗？你咋咬错人了呢？
就知道吃。
大爷真的是无妄之灾，
又不是我摸的你屁股，你咬我干嘛？
行了，说个暖心的事儿吧。最近江苏南京一个小女孩不小心在路上被剐蹭到受伤流血了，动都动不了，警察来了之后立马搀扶着将小女孩抱上警车，小女孩一直在担心自己的血迹弄脏了警车，一边哭一边不停地重复，我流血了，我身上很脏，会把你的车座弄脏的。民警一边安慰小女孩说没事儿，不怕啊，一边火速赶往医院，最终用时不到15分钟就赶到了医院，目前女孩已经结束治疗回家了。每次听到有人跟我说没事不怕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安心安全感，给带给我们安全感的警察叔叔降龙十八赞。大家今天能不能也在评论区留下一句，美丽没事啊，就算数据不好咱也不怕啊，我们会永远听你节目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讨论一件事儿。最近很多地方的大学都开始禁止学生在宿舍挂床帘了，为啥呢？说有床帘属于易燃品，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容易滋生细菌、螨虫等有害物质，也不利于同学之间的交流交往。但大学生们表示不能接受。我们办公室目前就读大四、唱歌巨好听的康康表示，
这也不准那也不准，倒是不准我住六人寝看看。
六人寝怎么了？ 目前就读大四，但是已经考上了研究生的傲娇莎莎表示，
被褥也是易燃物品，干脆以后大家都睡在床板上。
神经病啊！
那毕业多年，但是也经历过大学宿舍生活的美丽，觉得吧，宿舍人际关系那不仅仅是一个床帘能决定的，而且我觉得床帘可能更有利于室友关系啊。你想想，比如说晚上你想追剧，但是你手机的光、电脑的光，你势必会影响室友睡觉嘛。我把床帘一拉，是不是就不影响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觉得呢？
此时此刻心中有什么想法没？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美丽就跟各位聊到这啦，我们明天不听不散，拜拜。